下面开始辅导《量力保证论》。《量力保证论》当中呢，你在宣讲这个观总别品。观总别品当中呢，主要是对于这个总相和别相二者之间的这些关系呢进行观察，尤其是呢前面我们学习的，对于就是说是这个外道和这个因为前派承许的这个总相方面呢，就是说是不如理的地方呢进行了这个详尽的遮破。所以说宣讲别法方面好像都是附带在讲，主要是对于这个总相方面呢这些这个错误就是这个错误的案例啊，不如理的这个概念呢，都已经做了观察啊。观察完之后呢，今天讲第二个呢，立志中。立志中呢这个方面主要是说这个总相他自己是怎么样进行这个安立，或者总相他自己如何起作用的，安立这个如理如实的总相他的功德这方面和还有呢就和这个志向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呢就是做一些这个观察。第二呢，立志中遣除非彼之自信，于诸实法皆成立，彼及遣于之总相，物为志向行破立。萨迦班智达自中呢是这样观察的，遣除非彼之自信。那么就是说总相呢第一个条件呢，他是要遣除非彼的自信呢，就是不只要不是他这个种类的这些这个自信呢全部都要遣除的。比如说这个人呢在说人的总相的时候呢，反正只要不是人的这些非人的有情也好，还是说诸子平子等无情也好，反正呢只要不是人呢不具备自然结语这个法相的，所有的遣除。所以说呢遣除了这个非彼非他这样一种这个安立法的一个自信。遣除了非彼的自信之后呢，于诸实法皆成立。于诸实法皆成立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总相呢，在每一个实法上面都可以成立他这样一种总相的。比如说这个人的这样一种这个总相呢，在每一个个体的张三李四啊，或者说是每一个人上面都可能要具备他的这个总相。所以说呢，在每一个有实法上面，在每一个自体的法上面呢，都需要成立他的这个总法的就是说总相的自信，这个叫于诸实法。那么这个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平子也是一样的。我们说这个平子呢，他这样一种这个总法呢，是遣除了非平的这些这个自信之外的安立一个这个他的这个一体的法。然后呢，这个平子呢，这个总相呢，在每一个平子个体的实法上面呢，都要安立他这个可以说必须要具备这样一种这个总相平子的概念必须要具备这个总相平子的法。所以说呢，是于诸实法皆成立。比及遣于之总相，那么这个呢就是遣于的总相。那么通过这个遣于的分别念，安立一个总相的这样一种概念安立一个总相的概念，为志向行破例。那么这个第四句的意思是说，那么既然这个总相它是一个无实法，关待于有实法来讲它是一个无实法，那么总相呢是一种分别念安立的法，那么它自己到底能不能够起作用呢？第四句呢就是这个可以说这个遣出这样的怀疑，说实际上能够起作用的。它怎么样起作用呢？虽然它是一种总相，是在就是说是这个脑海当中或者说是语言当中表现出来一个总相，但是它可以有作用呢，就是很多众生在这个实行的时候呢，是将可以说脑海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一种相，或者说是嘴里所宣讲的这个名种相呢，像这样的话物为志相，把这些种相的法物为志相，然后呢开始进行这个破例的话，就可以得到他这些这个志相法，就可以在这个名言当中呢就顺利的进行破例。这方面就说是这个非常就是说应理的。所以说呢，萨迦班智讲的这个呢，再在观察的确确实实的再在那升起这个信心的，就认为他这个讲总相的时候，在和这个他自己能不能起作用，而且呢就是说是非常符合于就是说一般的这些名言的规律名言的实际的规律非常符合。所以说呢，再看到这个宋子再对日默契的这个讲义看了之后，确确实实认为这个比较大的收获就是这堂课当中讲的这些呢，就是因为以前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怀疑呢，我们这些一种相啊或者为什么能够起作用呢？因为既然它这个无实法应该不能起作用吧。但是呢就是说学了这个宋词日默契讲了之后呢，通过很多这样比喻，还有通过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窍诀观察完之后呢就知道这个总相呢确确实应该这样安立，它是一种分别念的这个安立。虽然是一种分别念一个浅余的这样一种这个法，但是呢因为人们呢将内心当中的这个总相误认为志向，然后呢行破例的缘故呢就非常应理。一方面就是说有这个总相之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安立的时候也可以很方便，因为安立的时候把总相一安立之后呢所有的这些别相跟着就安立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把这个遣除的时候呢说面前没有树把这个总相排除之后呢，所有的别相一个全部都是排除的。 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讲了这个可以说是怎么样取经的方式嘛。反正取经的方式呢上次也讲过，如果你真的好好去思考这些这个宋词，好好去思考这些意义的话，肯定就是说是对通达人我空性啊绝对是有帮助的。以前我们在学中央经论的时候呢也是接触到一些概念，比如说是就是说就以义起名啊，以名起义啊，这方面实际上就包含了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总相和自相之间的这些关系。那么就是为什么说是在这个菩萨在家行道的时候，在忍位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排除或者破除一名起义一起名的。因为众生呢有的时候呢你听到名字的时候他就执着他的意义，然后看到意义的时候你安立一个名字，但实际上名和意义呢都是分别你安立的，二者之间呢没有一个正确性。所以这个时候呢把总相和别相二者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之后呢，实际上呢就是上次也讲过，很多众生或者我们现在在这个和很多众生交流的时候都是在一种错乱的状态当中交流的，错乱的状态就说明它不是一个真实性，没有一个真实性。但是在这个没有真实性当中可以安立正量，在没有真实性当中可以破例，这个外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怎么说呢众生的习气，还有呢就是说轮回当中的一些这个法这个暂时的一种功用，这种暂时的功用是经不起观察的。如果你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你的这个意功相或者说你的这样一种心思怎么样取进的，二者之间是连接不连接吗，一体吗他体呢，相当于观察的时候呢都经不起观察。所以说呢即便是通过世俗当观现实那样的英明来观察一些万法的时候呢都能够知道这一切我们平时在可以说是这个交流的时候呢都是一种这个错乱的一种交流的方式。但是呢就是在不仔细观察的前提下面呢可以在世俗当中暂时起到一些功用，暂时起到一些作用。所以说呢确确实实认为这个英明在这些方面讲的时候呢真正有他的这个可以说很殊胜之处的，就是把这些给你分析的清清楚，尤其是沙耶班子的这个字中对于总相和自相之间对于错乱的这个取经方式啊，把总相误认为自相进行破例的时候就知道了实际上呢别人骂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胆小鬼啊，或者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方面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名字来讲就是一个名种相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他的脑海当中呢是一个异种相的，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呢也是浮现一个种相，但是我就认为他就骂到了我，他就把这样一种这个名共相的就是说是名种相的执着是一个志向，就认为他骂了我了。但是你这个我在哪里呢，这些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模糊的一种这个概念，或者有的时候呢这些名称啊这些这个赞叹的词句啊这方面实际上就是赞叹的时候这些都是一种总相法，总相法都是分别你安立的，都是用浅觉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只为自相开始破例了就认为就是别人赞叹我了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你观察的时候这些都是一种颠倒的，反正通过英明的这个真理一详尽观察的时候呢就都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性的，没有真实性，都是虚假的，从这个方面真正的可以升起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很强的一个信心。因为英明当中他把这些问题观察得很详细很详尽的给你观察总相和自相之间，尤其是这些宋词讲的总相和自相之间的关系，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确确实实按照上次的讲解当中讲的一样都是错乱的，错乱当中呢错乱之中呢就是说是我和对方自己和对方呢可以一种交流，但是这种交流呢也是一种这个错乱的这个状态当中交流的，你观察的时候呢他的是有的时候讲他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他的异种相，说出来是一种名种相，然后我听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名种相然后呢按一个异种相，然后呢我们二者之间就开始这个执着开始破例，实际上很多都是这个总相和自相互相颠倒交杂之后呢去做的，把这些问题分析清楚之后呢实际上总相和自相之间呢就是说是可以说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最后莫不那么去讲的时候呢真正把英明观察最后二取都不存在的，怎么样不存有二取呢，就是把这些这个新取经的方式一个一个仔细去详尽观察，真正把英明通达好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如理的通达，而不是说只是为了辩论呢、是为了其他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说真正如理如法把他所全的意义内心当通达之后呢就认为这些都是虚假的别人说我的这些是虚假，我内心当中浮现了这些这个浮现了这些这个异种相，这也是就是说是这个分别念而已，比如说平时我们的这个脑海当中升起贪心啊升起嗔心啊和升起这种愚痴心啊，很多时候观察的是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相嘛，一个一种相的话我根本没有接触到自相的，没办法接触到自相，怎么样可以升起一个什么样的贪心呢，实际上这样一种贪心就是一种这个可以说就是一种这个分别念的状态，它完全是一种总相的自性，没有办法就是安定自相，所以说呢它是一种虚假的，而且就是说是这个总相和自相有的时候即便是我的脑海当中升起有这样一种这个 想法，然后趋向于这个外境得到了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也是总相和自相混合起来是一个颠倒错误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就知道啊，实际上呢，我这很多都是一种我的这个所作所为呢，都是一种错乱的这个方式，根本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从这方面呢，就好好的观察，尤其是上次讲的这些这个讲义当中呢，一个一个去好好观察，反复去看，反复看之后呢，就能够体会到他音频当中确实还是有的时候讲的很深的这个道理当中啊，讲了很多很深的道理，尤其对我们取舍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升起这个升起这样定解啊，或者说打消这些非理作意呢，它有很强的这个力量嘛。单单是有的时候呢，确实学一点点法的时候，就是得了一些收获，而何况说真正把这个整个音频的系统学完之后，然后把它通达之后呢，哦，再去观察的时候，肯定呢就成了一个，就说是他思维非常清晰的一个人。所以说呢，思维一清晰之后呢，他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真实应理的，什么是不应理的，这方面就分析得很清楚。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分不清楚，到底这个是该做的还不该做的，这个到底是这个错误吗还是真实的？有些人认为好，有的时候认为好像自己自己的这样所作所为好像真实的，但是呢又观察的是好像是不真实的，就处在这样犹豫的状态当中。但如果把这些这个心识取境的，把总相和共相、总相和自相这方面的关系一个一个分析清楚之后呢，啊，确实。对自己的这个有的时候还是很大的帮助的。确实呢，就是在这堂课当中的这个收获是比较大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吧，虽然很多都是很殊胜的，但是呢在有些个别的诵词当中呢，这得到了一些收获呢，和其他的诵词当中有不共的地方。这方面是好好去观察的。当然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上次讲到了这个，可以说总相方面呢分了这个四种，这方面可以这个辅导一辅导。像这样的话，四种总相当中呢，一种相，然后名种相、类种相、句种相，像这样的话有这样四种总相。四种总相当中呢，一种相呢，主要是在这个心识当中呢浮现了这样一种瓶子等等，像这样一种概念啊，浮现了瓶子等等这样概念叫做这个一种相。然后呢，就是说是名种相呢，主要是这个上次讲义当中讲的话，是在这个心识当中浮现了这样一种这个。瓶子的名称，单单是从名称当中浮现出来，比如说现在我们脑海当中浮现一个瓶子的名称，这方面呢就称之为这个名种相方面进行观察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类种相呢，主要是这个类啊，就是说聚类方面讲的吧。比如说就是在这个五蕴当中呢，色蕴它是一个大类。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受蕴它是一个大类。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这个大类当中呢，分了很多很多侧面。比如说在注释当中，以这个物质，以这个物质，以这个色蕴为例的话，那么就是说它里面呢，包含了就是色身香味触这样一种这个之分包含了这个之分的缘故呢，像这样一种这个物质的本身或者色蕴的本身呢，就称之为可以说是类种相。它是一个总体，一个总相，就是里面呢，就是说是包含了很多这个细微法的，还有一个整体。就叫做一类，就叫做这可以说是类种相。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呢，也可以称之为这个，也可以称之为类就是说类种相。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有头手脚等等这些这个色法的之分在里面，所以说我们的身体呢，也可以说是包含在这个可以说是类种相当中。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类嘛，它主要是一类主要是一类。当然就是说和下面的聚呢，它有相似的地方。如果说是这个身体很多聚集起来的话，也可以这样观察。但是呢，都是一个色法，很多很多之分的色法，它是很多色法是一类。比如说过去现在的设法，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就是说十方的设法大大小小粗细的设法，全部是设法包含在一类当中。这个物质呢就叫做这个类类种相的。还有呢聚呢主要是聚集在一起，前面它那个身体呢可以放到第四个更恰当一点嘛。所以前面我们讲身体呢，它就可以安定成一种聚的一种种相。因为是很多很多支分聚在一起的缘故，上次呢就是上面讲这个瓶子呢，它有这样一种这个瓶口啊，或者瓶盖啊，或者瓶底啊，这方面呢有很多很多这个支分聚集起的缘故呢，这个瓶子本身它叫做聚种相。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安利了这个四种。实际上通过这四种都可以类推其他的很多法，很多法都可以包含在这个里面的。所以说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很多很多平时我们的概念呢，都是总相当中汽车的个整体、房子的一个整体，或者我们身体的整体、我的这个整体，实际上一观察的时候要不然就是聚总相要不然就是这个类总相，要么就异总相，要么就是名总相，反正呢都是总相，这些总相都是这个虚假的，都是虚假的。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执着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对这个总相在执着的，对一个整体在执着，比如对我身体执着。但有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对身体哪一部分呢也说不清楚，反正对这个身体执着。但对身体执着的时候，它是一种聚拱相的聚总相的自信它就是一个分别念也是一种这个虚假的法而已，实际上呢就没一个真实的这个自信存在。还有瓶子汽车或者其他的法，一观察的时候都是总相法，没一个自信的。这方面呢把这些分清楚之后呢就很多都是总相，不是自相的。我们认为是自相，但实际上呢它是我们执着的东西呢，实际上是自法而已的。 还呢，就是说是和四种种相对对立的话，也有这种四种别相。那么这个四种别相呢，主要是和它的四种种相它再进一步的细分，从这个里面分出来的。所以说我们看它的这个在注释当中再分的这些这个方式的话，都是应该有一个很就是说清晰的，或者说很特别的这个案例的方式。比如说呢，它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观待于四种种相当中呢异别异别相的话，就说是那么在脑海当中前面不是一个瓶子的概念嘛，瓶子的概念，整个一个瓶子的概念，这个叫做这个异种相。那么异别相呢，这个方面就是说还是心中安立的，心中安立的也是在自己心中现就显现的某个个体法的这个种相。比如说在我面前显现了一个张三这个人，显现张三这个人的时候呢，是在我脑海当中显现了，但是呢他不是一个总体的人，不是显现一个总体人的概念，他是显现一个张三某某个别的这个个体的这个概念显现在相续当中。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叫做一别相的，或者说是某某瓶子就在我房子里面佛台上面那个瓶子，这个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就从这个概念案例的时候都叫做一别相的。那么就是说是名的这个别相呢，名别相观待于名种相，名别相呢，当然前面名的种相，它就说是这个内就是脑海当中心中显现出来一个名称的一个总体。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具体的就是这个叫做和张三这个名字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李四而显现出来了，这个方面呢就从这个方面叫异别相。然后呢就是说类别，类别相呢主要是就是说前面不是个物质或者说色蕴，它是一个种相嘛，就是类种相。那么就是说这个异别相呢，就是在里面的，在这个里面包含的各个的这样一种这个物质，个别的物质，色身相位处每一个每一个，这方面呢就叫做这个类别相。因为在大类当中分下来的类别相。还呢就是聚别相呢，就是说这聚集的聚集的法当中，比如说聚集成我身体的头啊手脚等等，这个方面从分支的侧面来讲的话，就叫做这个聚别相。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四种种相四种别相方面呢一个一个案例。然后呢我们就知道一个一个分析知道后，有的时候就案例成种相方面的法，有的时候呢就是别相方面的，但是这个别相再观察的时候又成种相，这方面确确实实也有的。比如说呢前面这个色蕴当中分下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物质当中分下的色法，就外境的色法，色法呢又可以分很多种，然后分合的种子又可以作为种相别相分别。所以这方面实际上观察下去的时候呢，都可以就是说知道这些都是虚假的都是一种这个分别案例的法而已。这方面好好去思考观察的话，就可以得到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窍诀。下面讲第三呢，浅争论。除争论，若为外境无有种，浅于争议无实法，虽成与境无关联，是故失毁诸名言。若为外境无有种，这个颂词呢，主要是讲这个对方提出来这个辩论，他就因为至终在安立种相的时候呢，只是一种这个分别念面前的一种虚假法，不是一个真实法，不是个实有法。那么对方就认为在外境当中应该有一个种相的实有法，他就说若为外境无有种，那么如根刚你的观点，在外境当中没有种相的话，没有种相的安立，比如说在外境的人当中呢，没有一个人的这个种相，在外面的瓶子当中。外境当中没有一个瓶子的种相和它就是无二无别安住着，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若为外境无有种的意思。然后浅于争议无实法，那么这个浅于争议无实法就是指一个种相，那么你们的种相就是只是一个浅于的，是个浅于分别念面前一个浅出其他其他不同的法安立的一种这个无实法，那么这是一个争议的无实法而已，就是说你们的种相是通过浅于争议出来的一个无实法。那么这个无实法和外境呢没有关联就是没有关联，他就讲虽成与境无关联，虽成的意思就是说虽然通过浅于的方式呢可以成立一个种相，但是呢成立之后呢这个是分别念这个外境在外面存在着，那么这个分别念无实法和外境是没有关联的，没有关联的缘故呢是故失毁诸名言。所以说呢就会失毁很多名言这个方面呢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然后呢从后面两句观察的时候呢分别讲了三种故事，三种故事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说你的外境也不是外境，就是说是外境的志向和你的这个种相二者之间呢它是无关联的，无关联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就是说符合于因缘的规律因缘规律当中呢有的时候呢是通过可以就是说是通过这个别相来成立这个种相的，有的时候呢是可以通过这个人变因通过种相然后呢就显出这个别相的，这个都有。但是呢如果说是按照你的这个观点，外境是外境就是说种相呢是一个种相呢是分别念面前的一个法，二者之间根本没关系的话，首先呢没办法安立，就通过别相来成立种相，就是说是这个自信因没办法成立了。那么就是说自信因没办法成立呢 他比如说生死而无常是所作性故，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生死无常，这个无常呢就是总法，然后呢所作性呢是个别法，本身通过所作性啊，这个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概念嘛，因为这个声音是所作的，因为它是通过作意啊，就是说是这个喉咙啊，还有嘴型啊，还有这个气流啊等等这方面，这个合合起来是方面就是所作性。像这样的话，因为通过所作性啊，就可以这个是无常比较隐蔽的这个比较隐蔽的这样一种规律，这个方面自性因，自性因的意思就是同体相属的，就是一个法上面安立的，所作和无常实际上是一个法，这个叫自性因。有些时候是自性因，有时候是果因啊，比如说通过果推因就是说这方面是果因，但是自性因呢就是一个法上面的两个本体，这个方面就要说这个自性因。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样一种所作性呢是别法，那么这个无常呢是这个总法，那么就如果说是这个按你的观点，就是说总法和这个别法二者之间完全都是他体的没有关系的话，那么怎么可以通过自性因来推呢？通过所作法怎么样推出无常呢？实际上呢，如果说是这个在外境当中，在外境当中又存在总法，又存在这个无常又通过又存在总法，又存在别法，无常和这个所作呢都是在外境当中这样存在，然后这它就是一个本体，一个本体呢我通过自性因推出来，通过所作性要推出无常了。但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无常的这个总法呢是这个心当中的一个潜于，然后呢就是所作性的别法是外境当中存在着，所以说怎么样通过这个一种这个外境当中存在的所作推知内境当中心识当中存在的这个无常呢？所以说二者之间没有关系，没关系的话自性因就失毁了，它就这个意思。那实际上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所作性也好，无常也好，实际上都是总法，都是总相，都是内心当中分别念而已。他就认为呢，就是所作性是一个别相，然后呢就说无常是一个总相，详尽观察的时候也没办法成立的。还有呢第二个呢，就是说通过能变不可得因，能变不可得因呢主要是通过就是破这样一种总相，然后呢就说是来破别相的。那么这个能变和这个所变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能变就说是这个能变不可得因，从这外面观察的，他就是在那个注释当中他也讲过吧，他就对面的实在当中呢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成相数，因为无数故。那么实际上这个推理的方式呢，就是这个一无数故这个因呢，它就是能变。能变因，能变不可得，能变不可得就是它能变于一切万法的这个总，它是总的数得不到的缘故呢，那么它的所变，所变就是成相数，就是它能变的所变嘛，就是所有人所有的所变上面肯定有一个能变的。比如说就是张三李四这些都是所变，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自然解义的这个人呢就是能变，那么这个能变的法绝对周遍一切所变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数是能变，然后呢沉香檀香是所变，那么这个能变绝对周遍于这个所变上面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没有数故，没有数故就是个总相不存在，总相的能变不存在的缘故呢，它的所变绝对没有的。那么因为前面的这个实在当中没有他说前面的实在当中没有沉香，因为没有数故，没有数故这个就是根据因为没有整体的能变的数的缘故呢，分别差别的所变的这个成相数也不存在，这个外面就是可以安立的。但是呢就是说你的总相和别相呢，就说是这个别相方面是这个外境当中的，然后呢就总相是相当的浅于，是个无私法，二者之间没办法发生这样关系。所以虽然周边的就是遮住了能变，但是也没办法真正遮住所变。他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能变可以说能变不可得因呢，这种争议也没办法安立的。还有呢就第三种过失呢，是故是非著名言。那么就是说是非著名的缘故呢，就是说比如说他打比喻讲，他说把水我拿过来，把水拿过来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说在外境当水当中呢总相和别相它是这个无二一体安住的，所以说呢当听到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就是听到把这个水这个总相说的时候他就知道就和这个自相相连，他就会把水拿过来。但这个时候你的水在外面，在外境当中存在，你的就说是总相它是心识当中，二者之间没有关联，没关联的时候，当别人说水拿过来的时候呢，没办法去取景的。他从这个角度讲的时候呢，他就思考了很多名言。他一定要安立就是总相别相一体，好像有的时候讲有道理，但是后面讲的是观察的时候，这些完全都是不正确的。外境自相即浅于，妄执一体而取境，唯得自身之法相来正量故时合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释迦牟尼讲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在观察的时候，外境的自相和浅于二者别别进观察的话，这个也是这个不运理的。所以说呢，应该把这个外境的自相和浅于就是说合起来妄执一体的方式来观察取景的话，非常合理。 所以说呢，就是方面观察的时候，外境的志向，外境的志向就是指这个别相嘛，有的时候是可以指别相，有的时候就是单单指这个指外境的志向的。那么外境的志向和潜于这样一种这个总相呢，是妄执一体的。如果把二者妄执在一起，就是说通过虚妄的方式执为一体，执为一体的时候可以取境啊。比如说呢，就是讲啊，就是讲者他脑海当中首先浮现出一个想喝水的这样一种意啊啊一种相，然后浮现出一个水的一种相，然后呢通过名种相，通过他的这个名称呢，通过与种相给他的侍者讲啊，把那个水给拿过来。这个时候实际上呢，就是他是执着单着的是志向的水，但是呢，就是说他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不是浮现的志向，他们嘴巴里讲的也不是讲的志向的水，但是他讲的时候呢，是通过脑海当中的这个异种相和名称语言当中的名种相，然后呢就单指他自己单指的对境是志向的水。那么对方听到的时候呢，哦，他的脑海当中他首先就是接受了这个名种相，听到之后呢，他的脑海当中也浮现一个水的这个就是说异种相浮现出来之后呢，他就知道哦，实际上我要去取水，马上把水拿过来，实际上就通过这样一种错妄执一体的方式而取经，最后呢能够得到这个志向的。讲者他自己的也是这个种相和志向混合了，然后呢就听者呢就取水的人他也是把种相就是说志向混合了，混合之后呢妄执一体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取境，最后呢这个就可以得到这个水的。所以说这方面讲唯得自身之法相，通过这样妄执一体的取境之后呢，唯一得到自身的法相，不会错乱的啊，肯定不会错乱。所以说讲者他自己也不需要去分别很多，听者他也不会去这个询问很多，你的这个水到底是你的脑海当中的异种相的水，还是外境当中的水等等等等，根本不会去分别的，所以说这方面通过这样一种妄执一体的交流的时候，只得到这个自身的法相，就是这个水的这样一种法相，或者得到的意思呢，就是拿到手上也叫得到，然后呢，安利这个正确的这个方式也叫得到，所以上师在注释当中也是对这个得到方面呢，也是做了观察的。来正量故是合理，那么最后得到自身的法性的缘故，这个是正量，正量的缘故呢，最后是绝对是合理的。那么种相不存在，但是种相和自相混为一体的方式来取境呢，这个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取境方式啊。这方面也讲了这个自宗的观点，所以把这一句这几个颂词必须要反复去观察，反复去这个思考的话，能够得到它的精华。下面是总结记，许一体种持消派为一实体，数论派诸雪域派追随彼智者之中许浅于。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种相啊，种相和别相之间呢，许一体种。那么一体种的话，就是和别相呢，就一体的这个种呢，是赤霄派，就是讲数论外的数论派。位于实体数论派，那么就是下面是圣论派啊。位于实体数论派，那么就是就是说是这个种相和别相一个实体，比如说自性啊，自性和二十三谛法呢，自性和二十三谛法完全成了无二无别的，相当一种这个种相和别相的关系成取的，就是数论外道。诸雪域派追随彼，然后呢就是说前派英明的这些雪域派呢追随彼，这个彼字就是追随数论外道，它也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种相和这个别相的一体的，从这个外面追随的。智者之中许浅于，那么就是说智者之中法身论师和沙迦班智达的这个宗派呢，怎么样承许这个种相呢？单单是浅于呢，就绝对不承许一个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相，单单是分别念面前的一个浅于的这样一种分别念而已。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一方面这个浅于的这个种相能够起作用，有很大的功德，不会有很多过失，这方面呢就是说智者之中应该如此了解。那么这个以上讲了第三品，今天讲的这个